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是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到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日。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近平的核心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或者是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近平时代才是最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的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时代继续沿用，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又反转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毛时代。
寇建文表示，习近平
是
拿毛泽东时代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小平以及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决策出现的问题。看起来虽然变来变去，但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不变的，就是完善强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方向是不变。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是亦都产生了一些的后遗症，比如是官员凡事都是要请示上层，上层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作决策，这个亦都导致了如果不是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有由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亦都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时已经是不复存在，造成现时的政坛精英的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重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会全家都会被诛。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之后仍然是可以享受退休应该有的政治礼遇以及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亦都可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习近平是对共产党官员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会有事，比如是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
寇建文表示，或者在习近平时代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但是到他的末期或者后期，新的领导人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是人还可以好像习近平地维持这样的方式，以及是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他个人觉得值得大家去注意。所以习近平时代不见得会出大事，但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寇建文指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继承惯例大致是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年龄的划线，68岁即使是不寻求连任，第二个是梯队接班，也就是会刻意挑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令到整个领导班子形成至少两到三个年龄层。寇建文举例，2007年的时候，胡锦涛十年任期已到，他当时就特别是找到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好像李克强、习近平、汪洋进入去领导班子里面，还有包括一些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比如是薄熙来、黄奇山，他的用意就是让那些将来预期要接班的人先历练过，等五年一届之后再更上一层楼。 即使胡錦濤本身亦都係喺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後一共係歷練咗10年先至當上總書記，習近平亦都係如此。不過佢話，但係咁樣嘅接班機制到咗胡錦濤嘅後期，喺習近平上台之初就開始鬆動。邱建文分析話，2012年嘅政治局委員裏面，孫正先至係同胡春華兩人最年輕，從年齡上面嚟睇係比較有可能當習近平嘅接班人。但係胡春華至今仲係未有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孫正先至喺2017年嘅時候被拔走。所以目前而言，習近平時代嘅接班機制顯得係非常之不明確。
他已經打破了從鄧到江到胡時代裡面。
邱建文表示，他已经是打破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是打破了。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20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然未过68岁的红线，但是已经连任了2届国务院总理，按大陆宪法或者是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他退位前的过渡。其余5位常委栗战书的年龄最大，他和韩正两人到20大的时候年龄都将会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几率高。其余3名的常委汪洋、王沪宁、赵恶济都是未到龄，而且仅仅是入常一届，仍然是有机会续任。邱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和梯队接班的政治关系仍然存在的话，20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时的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是政治局里面找跟习近平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出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的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年，胡春华或者是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32年，这样胡春华的年纪亦都会被判出局。习近平的执政越耐，就只能够越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邱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在于负责组织、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信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满确定的脉络之下，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是习近平打破任期的限制，接班的机制亦都变得不确定，但是仍然可以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是强化。
在20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负责财经工作的。
邱建文表示，在20大之后，大家是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是有没有一个主要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个背后代表的就是总书记在财经决策进一步的扩大。邱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近平的健康良好的情况之下有序接班，他在习近平的核心之下亦都可能难以承接是权利，而且他在上台之后会不会变成新的核心，将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这样习近平就不是核心，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要不然就是接班人选择活在习近平的阴影之下，承袭习近平的思想，但是习近平仍然是核心。
如果说他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那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接班人。
邱建文表示，如果说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这样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权力。接班人如果要变成核心，到最后只能够从习近平手上拿，所以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矛盾，这个是会的，这个仍然是比较有序的接班的情况，都会出现这样的危机。这样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说，或者现时习近平的健康仍然好，但是再过5年再过10年又怎样呢？邱建文表示， 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突然是恶化，即使是习近平有预定的接班人，但是还未掌权，他是一个无序状态之下接班，将会增添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年华国锋被邓小平拉下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寇建文认为，中共接班问题最大的挑战仍然不是习近平时代，而是从习近平到下一代新领导人上台的这段的期间，以及是新领导人上台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接得班，更加值得关注。但是他亦都强调，中共接班惯例的年龄划线是否会被打破，亦都是没人讲得准。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游戏规则，因此亦都令到接班人选的问题充满了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